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日本疏散居民，德国外长出访中国，抵消马克龙的前期影响。美国中情局长称，西方团结让习近平武功台湾信心大打折扣。马克龙打台湾牌取悦习近平，是否言不由衷得不偿失？
基本上是个短空长多，
不但呢美国的富有不等于咱中国的富有，
文明国家不能为了钱你什么话都说。
重权整治自媒体，中共最怕真相，
自媒体赚的钱一定要跟党的宗旨绑在一起，不能够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志远来分享最新国际动态。首先，朝鲜发射导弹，日本疏散了居民，美国予以强烈谴责。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官员们说，朝鲜星期四4月13号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北海道当局向当地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通知，敦促他们立即到地下室避险。韩国军方表示，这枚从平壤地区发射的导弹以比较垂直的角度升空，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最后降落在韩国与日本之间的海域。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宇宙。
志远，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哈。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在狱中坐牢的时候呢，是被怀疑遭人下了毒，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志远。
是的，宇宙，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发言人透露，纳瓦尔尼在狱中罹患了一种神秘的怪病，并在2个多星期的时间内人暴瘦了8公斤，有可能是有人试图对他慢性投毒。宇宙。
接下来呢，就说美国对叙利亚呢发生了一次突袭，那么在这次的行动中，据说呢是捕获了伊斯兰国的组织成员，是不是？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国上星期六对叙利亚东部的突袭，导致一名伊斯兰国组织特工和他的2名同伙被捕。中央司令部的一份声明确定，该特工为伊斯兰国攻击协调员哈代伊法·也门尼。宇宙。
志远，另外呢，就是我们看伊朗哈，人权团体说呢，伊朗仅仅在去年呢就处决了将近600人之多。志远。
是的，宇宙，两个人权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伊朗去年处决了至少582名囚犯，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总部位于挪威的伊朗人权和总部设在巴黎的共同反对死刑说，与前年相比，处决人数增加了 75%。 宇宙。
很可怕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这个生活状况。美国呢通胀严重，不过呢据说汽油和食品的价格倒是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缓解了美国的通胀。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政府周三4月12号表示，消费者价格在2月到3月之间仅上涨了 0.1%，低于1月至2月间的 0.4%， 是自12月份以来的最小涨幅。价格较低的汽油和食品为在价格飙升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家庭提供了一些缓解。宇宙。
最后呢，志远，我们来看的就是说，马斯克呢恐怕是惹毛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因为 NPR 呢是决定停止在推特上发布新闻以示抗议。这是怎么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呢，星期三4月12号表示，将停止其在52个官方推特账户上发布新闻内容，以抗议该社交媒体网站将这一独立的美国新闻机构标记为政府资助媒体。宇宙。
好，我们谢谢志远带来最新国际新闻。 德国外长访华被指为抵消马克龙的负面影响。马克龙继续坚称台湾议题上不做美国附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外长访华被指为抵消马克龙的负面影响。马克龙继续坚称台湾议题上不做美国附庸。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确保军售如期交付。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关注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星期四4月13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北京的共同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并且止损，避免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的言论使欧洲对美国和对中国的态度出现混乱。继续关注马克龙现象，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不做美国附庸的言论引发质疑之后，星期三4月12号，他继续坚称他的观点没有改变。马克龙在将结束对荷兰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时对记者说，法国和欧洲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样的，我们支持现状，这项政策是不变的，它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霍文星期四4月13号开始在台湾展开3天访问。在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时，霍文提及他会确保台湾向美国购买的军事设备能够如期交付。他并且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美台一定要团结一致，无论是在经济政策或者议题方面都要紧密合作。他说，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芯片比台湾做得更好。而与此同时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星期三4月12号正式提名现任副总统赖清德为2024年总统大选参选人。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态势也已经明朗化，不过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仍然在等待国民党的征召。赖清德在接受民进党提名时发表演说，表示根据台湾历次的民调，绝大多数的民众反对统一。赖清德指出，台湾有土地，有人民，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服务人民，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接下来在台海方面，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4月13号发布航行警告，禁止任何船只在4月16号上午9时到下午3时进入东中国海一个4点连线的水域，理由是可能有火箭残骸坠落。这份航行警告涉及的水域位于台湾以北。中国政府此前曾经宣布将于4月16号到18号在台湾北方设立禁飞区，后来在台湾的抗议之下，把禁飞区划定的时间从原定的3天改为16日的27分钟。最后是有关中国经济，中国出口今年3月份意外激增，比去年同比上涨了14.8%，扭转了5个月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这令分析人士感到意外。不过分析人士谨慎提醒，3月的出口改善部分原因是供应商在去年受到严厉清零、防疫封城、封控打乱供应链之后赶工完成未交货的订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媒体称，美国近年最严重的机密外泄源自军事基地的涉媒工作人员，对美国及盟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调查美国近年最严重的机密外泄事件。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说，社交媒体平台 Discord 上的一个群组成员说，在一个军事基地工作的群组成员是上个星期机密情报外泄的泄密者。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星期三4月12号的一篇在推特上广为流传的报道，梳理了泄密文件中的涉华部分内容。报道说，泄密文件提到，如果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袭击，中国可以将北约描绘为侵略者。如果中国认为 这类袭击意义重大，可能会增加对俄罗斯的援助。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麦克斯·亚布拉罕在推特上评论道，五角大楼的泄密事件显示，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担心乌克兰战争可能会使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很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但战争爱好者却对此否认。另外，迈阿密先锋报也报道说，泄密文件似乎证实了许多拉丁美洲问题专家近年来警告，俄罗斯和中国正试图在美国领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立足。这篇报道谈到了中国和尼加拉瓜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布鲁菲尔兹建造深水港的秘密谈判。报道说，自2022年中期以来，中国港湾工程公司一直在通过谈判试图进行初步现场勘测和讨论未来的运营。报道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尼加拉瓜加强了与北京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联系。这些文件的评估认为，尼加拉瓜政府甚至可能考虑向北京开放可供中国海军进入的渠道，以换取经济投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美洲项目总监瑞安伯格对此评论说，美国已经在拉丁美洲让步了。他说，最近泄露的乌克兰文件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目前在海地开展活动。泄密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官媒借此批评美国对他国进行无差别的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4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借评论此次泄密事件，抨击美国长期利用其技术优势对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无差别的窃密和监视监听，还要求美方应当就此对国际社会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声的同时，英文的《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也开始借机抨击华盛顿对盟友和敌手都进行的广泛的间谍活动。不过，智库流氓国家研究项目负责人哈里·卡奇亚尼斯指出，不排除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借美国情报机构的安全漏洞搅浑水的可能。他对韩国英文报纸《韩国时报》表示，中国或俄罗斯情报官员有可能入侵了美国的某种情报收集行动，从自身利益出发，泄露了最具破坏性的信息，或扭曲了事件背景。宇宙，
好，我们感谢志源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美国媒体报道，泄密文件涉华内容，北京借机挑拨美国与盟友关系。接下来，美国中情局长说，西方团结一致使习近平武功台湾信心大打折扣，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本星期早些时候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挫败和西方国家的团结，让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的信心大打折扣。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伯恩斯星期二在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莱斯大学出席演讲活动时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受挫，让习近平对入侵台湾的成功前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说，
First, I would not underestimate Xi Jinping's ambition to control Taiwan. He's been very.
至少我们今天的评估是，习近平和中国军方领导层怀疑他们能否以可接受的代价成功入侵台湾。我认为，由于习近平观察到了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 而且我认为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更密切关注这一过程。我认为他也对此感到更清醒，这可能至少加深了一些疑虑，加深了疑虑，但不一定削弱了他控制台湾的长期决心。
这是伯恩斯又一次阐述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高层攻台决心的评估。他在今年二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面向全国专访时，首先透露中国对自己攻打台湾的能力出现了疑虑。伯恩斯还指出，西方在专制政权前的团结也让习近平感到惊讶。他说
And I think especially he's been struck by, at least up until this point, the extent of Western solidarity.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习近平尤其被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团结程度感到震惊。西方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接受短期经济成本，坚持国际准则，即大国不能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就去吞并小国。
中国上周六4月8号进行了为期3天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明显是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此前过境美国时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会晤的军事回应。军演进行时，美国的一个国会代表团正在台湾访问。伯恩斯强调，不能低估习近平控制台湾的野心。2023年4月9号，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的联合利剑军演，第二天模拟对台联合精准打击，台湾则数次出动战机防控，并严密监视中共导弹部队的动向。伯恩斯表示，他并不认为有关台湾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央情报局和整个美国情报界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相信习近平已经指示解放军在2027年前做好成功入侵台湾的准备。伯恩斯提到了中央情报局2021年10月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目的是确保中情局的资源和工作集中起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威胁。伯恩斯指出，这是 CIA 唯一一个为特定国家而成立的任务中心，反映了中国事务在中情局工作中的重要性。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美国中情局长称，西方团结让习近平武功台湾信心大打折扣。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马克龙打台湾牌取悦习近平，是否言不由衷、得不偿失？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不当美国附庸，并避战台海之后，饱受各界强烈抨击。对此，观察人士说，马克龙大谈战略自主，其实符合法国长期的外交传统，不足为奇。但他打出的台湾牌，并不符合欧美长期一致的立场。下面我们来分享一篇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黄丽玲的报道说，观察人士认为马克龙很可能为了换取中国斡旋调停俄乌战事而言不由衷。位于台湾中部台中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乌战事已经影响到欧洲人的经济和现实生活。他说，马克龙在台海议题上做出符合中国预期的表态，或许是为了争取中国来调停俄乌战事。蔡东杰表示，国际外交间尔虞我诈，彼此拉拢，涉及溢价和筹码交换，因此马克龙或许言不由衷。但是马克龙也讲了实话，反映出政治现实，那就是欧洲又如何能够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海议题有什么态度呢？而马克龙开出了第一枪，可以说是戳破了现实。蔡东杰说，
法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短空长多，就是说短期之内它会带来某些地缘危机，可是长期来看，它让整个问题的现实面能够摊在阳光底下。
蔡东杰表示，美国才是亚太安全结构最主要的领导者，也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顾及全球事务。 因此欧洲表态与否不至于撼动台海的安全结构。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也认为，马克龙的最新主张或许涉及他和中国私下的外交交易，以换取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澳元也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承诺。不过张伦告诉美国之音，马克龙表态的场合和时机都极不合适，损及法国形象，引发欧洲内部及欧美共同协调处理国际事务上的矛盾，而他在中国围台军演时表态也不符合民主国家该有的道德责任。而针对马克龙此行访华的政治目的，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科·西士则给出了失败的评价，因为北京并未公开做出任何关于乌克兰的承诺。西士说，马克龙呼吁欧洲不当美国附庸，这并不代表中国可以渔翁得利。
不单呢，美国的附庸不等于咱中国的附庸。其实呢，在历史上，法国跟美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法国可以跟美国说最难听的话，但是最后法国一直还是跟着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人权和异议人士圈对马克龙也极其不满。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谢立健批评，马克龙访华三天被中共大灌迷汤，甚至洗脑之后表态支持中共这种政权，是受到经济利益大蛋糕的诱惑。
文明国家，你不能为了钱，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去许诺，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侵害人权的专制国家，你说这些话有可能助长他。
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马克龙打台湾牌取悦习近平，是否言不由衷，得不偿失？接下来我们将有连线报道，中共重拳整治自媒体业者到底是害怕什么？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又出新招，2023年网络清朗行动出重拳整治自媒体的所谓造假造谣，声称这是为了要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但是许多撼动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包括徐州铁链女、记录上海封城的四月之声短片、北京四通桥事件、白纸运动、白发运动等，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请问陈云，中国的自媒体从业人士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自媒体是在制造假信息，还是揭开了外界难以窥探的真实中国呢？
是的，志远，在四川经营博客的自媒体工作者张先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自媒体爆的料呢，其实都是真实的信息。相反的，中共对自媒体的批评其实是有一些历史的。他所谓的历史是说，比如中共在建国的初期，为了要消灭资本主义，他们就把资本家讲得很坏、很腐败。1979年在宣称所谓的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为了要出兵越南，中共也把越南讲成是一个侵略扩张者。那么即使到了近代的八九学运，中共也把抗争的学生说成是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鼓舞。总之呢，中共宣称的很多事情都跟实际上是不符的。他说，中共整治自媒体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不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好比三月中旬呢， B 站有一名博主，他上传了一支随机找老年人购物我来买单的五分钟视频。那这位博主呢，他随机采访了一位成都78岁的老人。那这名老人呢，他虽然已经年纪很大了，但他还是要外出工作，因为呢，他每一个月的农保只有107元人民币，根本就不敷使用。那么该视频播出了之后呢，这位博主的账号就被封禁了，原因是因为他不小心真实呈现了中国老人的生活窘况。志远，
那么对于中共整治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香港政治评论员桑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呢，中共他要严加取缔自媒体，主要是出自于两个目的。一个呢，是对于原有的一些所谓的内容农场来做一个规训。 那另外一种呢，是对一些自媒体他在网络上面自由发声、自由报道的一种打压。那他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有。桑普表示，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自媒体。很多的自媒体呢，都是充当中共的白手套，配合中共的大外宣政策。所以呢，中共要针对这种自媒体，也就是所谓的吃中国共产党的饭呢，不要砸共产党的锅的这种行为。也就是说，自媒体呢，他赚的钱一定要跟党的宗旨绑在一起，不能够逾矩。这也是清朗行动的内涵里有一句话说，将自媒体的盈利、收益与信息内容合规的情况深度绑定的争议。
我们知道，这次中共整治的对象也包括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官方媒体的特定账号，这些单位应该是最不会出问题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出手整治呢？陈云。
对，按理说呢，中共体制内的这种账号应该是最被信任、不会出问题的。但过去呢，也确实发生过一些官方的账号，他突然呢就发了一些很奇怪的图片或者是言论，来影射或是讽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所以呢，这些官方的账号呢，竟然也在这一波的监管名单之内。那微宇看世间的自频道播主陈微宇呢，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在呢，连这一种的官方账号也要开始认证监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一种裂痕，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思想不统一。所以他认为这种监管实际上呢是对中共内部言论的一种收紧。志远。
好的，谢谢陈云。
以上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中共最怕真相，重拳整治自媒体业者。接下来，俄乌战争硝烟继续扩散，明年夏季奥运会，俄罗斯和白俄运动员能参赛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俄乌战争的硝烟还在蔓延，而且看不出何时消散哈。那么眼看呢，明年的巴黎夏季奥运会正在接近，那么是否应该允许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参赛，成为了一个问题。据称呢，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正在力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为他们获得参赛资格铺平道路。众所周知呢，由于俄乌战争爆发，国际奥委会面临来自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在内的35个政府的压力，这几十个国家要求把来自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排除在奥运之外，因为俄罗斯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而白俄罗斯则公开表示支持俄罗斯，是他的盟友。国际奥委会在今年一月曾经表示，他愿意把来自这些国家的运动员作为中立者纳入奥运会，并且也建议把亚洲作为规避欧洲比赛禁令的一个途径，让那些运动员能够走上国际赛台。与此同时呢，亚洲奥运理事会提出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今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运会。亚奥理事会还发表过一份声明，认为运动员不应该因其政府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且他们应该能够不受任何歧视的参加国际比赛，这包括亚运会。亚奥理事会还说呢，他的运动员代表组织也就是运动员论坛提出了让俄罗斯和白俄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条件，这包括呢禁止这两个国家政府官员参加赛事，禁止展示两个国家的国旗或者国家标志。另外一个呢是跟政治没关系的规定，就是完全遵守兴奋剂规则。亚洲奥运理事会的运动员论坛也提出了要求，就是不能因此而影响亚洲运动员的公平待遇，就是说如果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不能牺牲亚洲运动员的名额。事实上呢，国际奥委会迫切希望不让俄乌冲突来撕裂奥林匹克运动。目前呢，乌克兰对此很抵触，他表示如果允许俄罗斯和白俄两国运动员参加比赛，乌克兰就要抵制巴黎奥运会。总而言之呢，是否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明年的奥运会以及如何参加，这都是一个问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